弟兄姐妹们平安。谁知道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在你们的节目单上面，这个经文就是这一个主题的背后的这个出处。诗篇89篇第一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我一直在挣扎，我要不要问大家这个问题，但是我决定还是问一下。在你信主的过程里面，你的信主，你能够认识神，是因为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的缘故，请举手。你已经信主的话。OK。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没有举手的话呢，我就assume说，我就假设你生下来从来没听过福音，你也没有圣经，你从有一天就突然有一个灵感，说我要信耶稣，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也是没有。应该也没有出我的意外，所以今天早晨跟大家分享这个信仰的传承。我实在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认识神，在神的面前都是跟人有关系，当然最终是因为这位神，他是一个要我们不断的来传扬他，来让人可以认识他的，所以我们应该都是这个信仰的传承的一个结果，但是也希望我们会成为这个信仰的传承的这一个使命的一部分，不是到我就停了。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是用这一段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1到7节，不是很长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男生来读单数节，女生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请。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他在第二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也是在他最后殉道前所写的最后一本书。刚才大家读的时候，你也看到他一开始他在问候他的儿子，但是这不是他亲生的儿子，是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给他祝福，给他带导，而且也纪念他在服事的时候所遇到的难处。保罗嘱咐他在神各在基督里面所赐下这个生命的应许，还有神的恩惠怜悯平安，这些东西其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苦难的时候的帮助，以至于我们可以再继续的为福音来受苦。保罗也提醒提摩太，他从他的外祖母还有他的母亲那边所承接的那一个叫做无伪的信心，还有神的恩赐，也是我们在许多难处当中我们的一个出路。所以早晨我们要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来学习提摩太他从他的外祖母还有母亲还有他属灵的父亲保罗身上他所承接的那个真实无伪的信仰，好让我们知道这一个信仰的传承是神在每一个属他的人身上的一个心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主愿你自己向我们说话， 也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帮助我们不单单明白，我们越愿意在生命里面我们来让你使用，遵行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当我们在进入到这些经文，这个今天的经文当中，我愿意用一些的经文，我们来了解一下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一个关系，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提摩太是路斯德人，他比保罗年轻许多，而且很有可能是在保罗的第一次布道旅行当中，他在路斯德传福音所结的一个果子，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4章里面。所以保罗视他如同自己的一个儿子，属灵上的儿子。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提摩太他不是纯粹的一个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你也知道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不但信主，而且是极其的虔诚，而且相信他们在提摩太年幼的时候有给他很多的教导，明白神得救的道理。那这边有提到他第二次，保罗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在这个时候提摩太已经似乎是大有长进，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路斯德以哥念的弟兄们都称赞他，保罗带他出去传道，作为保罗他自己的一个同工。而且这边也提到了，可能为了是在犹太人当中的工作方便，保罗也给他施行了一个割礼。在提摩太后书还有提摩太前书里面，借着保罗的记载，我们也稍微对提摩太这个人的一个个性，他的甚至他的身体有一些的了解。他这个人似乎是非常的谨慎，但是在碰到难处的时候，也似乎看到他似乎有一些的胆怯，甚至是退缩。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提到了一件事情，希望大家不会拿这个来当作可以喝酒的理由，因为保罗有托你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所以可以了解提摩太他的个性，他的身体方面。在腓立比书这边有一段保罗特别对了提摩太的一个描述，讲到他的服侍的态度。他讲到说，当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他并不求，这些人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是这个时候呢，提摩太他愿意为主摆上，他愿意兴旺福音，他热心于福音。所以保罗不单单是把他当成保罗是把他当成是自己属灵上的儿子，但是这边也讲到提摩太如何的对待保罗，他说就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保罗在很多的服事上面，他都使用提摩太，也屡次差派提摩太去帮助他，去看顾一些他所牧养的教会。因为保罗现在他人是在监狱当中。那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也可以看到，他不单单是热心而已，也看见神也曾经借着这一些像保罗甚至一些长老的手来为他按手，也给他有恩赐。所以在整本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见神在这边使用提摩太成为保罗非常忠心的一个同工，他跟随保罗侍奉主，也跟他一起同行同工同劳。但在提摩太在这个各个这种新约书卷保罗的书卷当中，你如果打开看的第一节的时候，常常保罗会把提摩太放在一起，一起同名，像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还有腓利门书，保罗都让提摩太跟他一起同列这个名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提摩太是保罗他一生当中非常得意的助手，而且是他的同工，更是他属灵当中的一个父亲儿子的关系。当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这是提到他已经是第二次坐监，而且即将要面对到这一个殉道，他知道他离世的日子近了。保罗在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他讲到他离世的日子近了。所以到了后面，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提摩太并不是和保罗同在一处，所以他还讲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最后提摩太在保罗殉道的时候有没有在一起不知道，在他死之前有没有跟提摩太见到面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你也知道提摩太自己也曾经被下到监狱里面，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什么样的状况不知道，但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后面他也提到了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讲到他释放。所以你开始了解说提摩太跟保罗之间的这一层关系之后，你再来看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一段的书信里面，或许我们可以更深的来体会保罗的心肠，也甚至可以了解提摩太他所处的光景。就像保罗在其他的书信他总是会要宣称先自述一下他自己的身份，保罗常常不忘地提醒他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而且他担负的神所托付他的什么样的一个责任。保罗说，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这个生命的应许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死，然后呢也因着他叫我们信的人可以得到生命的应许。保罗自己就是一个这个应许的一个接受的领受的人，而且他不单单像我们一样领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他也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使者，他特别在外邦人当中他来传讲这一个生命的应许。他在这边讲到了他说，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你如果有机会去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保罗对提摩太有一个非常类似的称呼，他说，我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这个因信主其实就是讲到说在信仰当中，也就是说这个父亲儿子的关系呢，不是一个血缘的关系，而是一个在属灵的生命上他们所连接起来的一个关系。所以很显然的可以这样子来推断，提摩太应该是保罗在一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子，所以他跟保罗有一个非常密切一个父亲跟孩子在属灵当中的一个这个关系。保罗在接下来他就讲到说，我感谢神，他这边对神有一个描述，我想是我们可以稍微留意的。他感谢神，这个感谢神他就说是接续，他说我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来侍奉。他的祖先是谁呢？保罗的祖先是什么人？是犹太人，他的祖先。而那些人呢，他保罗在那边用接续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所有的这位神他是自有拥有他永远长存的神，但是相对起来他的长存，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是非常的短暂。就算你终其一生你都在侍奉神，你在神的永恒里面，你的服侍也是那短短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一直的来服侍我们的神？保罗在这边讲到接续，你可以想象就像是一个接力赛， 一群人在奔跑，要完成一整个的这个赛程，每个人就跑一段。当你跑完一段的时候，你将你的棒子接到下面那一位，让他继续的来奔跑。我们在服事主的上面，不单单是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但是你如果看在整个世世代代神的存在跟我们对他的服事，就讲到说这边像是一个接续。保罗他接续许多他历代祖先他们的信心来服事神，但是希望这个接续不是到我们就停了，而是我们知道这位神还是需要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服事他。这个接续在我们后面的这些我们的属灵肢体，我们继续的来侍奉这位神。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服事，不是只是做表面上的事情，而是真正是靠着我们内心当中那一个清洁，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他，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服事他。保罗在这边也提到了他不住的想念，在祷告的时候他不住的想念谁呢？想念提摩太。其实我们更可以看见说，这位神是听祷告的神。虽然保罗现在是在监狱里面，但是他的祷告会不会被限制住？感谢神，他不需要我们一定要在某些的场合、某个地方、什么样的时间当中才可以听我们的祷告。你可以想象保罗他在一个监狱里面被关在那个地方，正要面对他最后的日子的时候，他仍然祷告，而且是感谢神，而且是不单单是感谢神，他爱神，他也纪念他所爱的提摩太。他在这边讲到纪念你的眼泪，你读中文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的不确定，你是要念说纪念你的眼泪，还是纪念你的眼泪？这可能是保罗的眼泪，也可能是提摩太的眼泪。但是你如果去看英文的翻译或者原文里面，这个你指的是谁呢？是提摩太，特别是英文的话，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 As I remember your tears， 所以这是提摩太的眼泪。所以他每当想起提摩太他怎样流泪的事，他很显然他知道提摩太目前所处的一些的光景，他的难处，他就切切的想要见提摩太。保罗在这边没有提到提摩太是为什么事情流泪，但是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也看到保罗在这边对他的一些的提醒勉励，我们可以推测提摩太他在的服事上遭遇到相当的难处。他在当时可能应该是在以弗所，做一个 leader 的一个责任，想到他有相当大的责任，而且他自己本身可能有一些的软弱，而且他的 mentor 他的这个属灵的长辈就是保罗属灵的父亲不在他的旁边，他也想到教会的光景，我想他常常在主的面前会有忧伤流泪祷告的时候。保罗在这边讲话非常的想要见到他。其实保罗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他有类似的经验，特别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有提到他跟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一些的长老们来述说他曾经在以弗所3年之久的时间，他关心神的工作，他关心信徒的灵性，他也是为他们不住的流泪祷告。所以你可以想象保罗他知道提摩太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深深的可以体会提摩太他的一些的经历，他也愿意很快的可以见到他，跟他安慰，给他的一些同情，甚至他们可以共同分享一些他们生命里面的这些难处。我相信他们彼此是非常能够彼此的了解。那保罗在这时候就开始提醒到他，保罗没有办法physically， 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没有办法去为提摩太做什么，但是他在这边他就开始 提醒提摩太。首先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他说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谓无伪之信是什么？就是真的信，但是英文里面是讲做叫做 sincere faith， 就是没有虚假的信心。其实信心本身就不应该是有虚假的，既然是虚假就不应该叫做信心。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他曾经有讲到这个信心跟行为的这个部分。我们也知道你靠行为你可以做出一些好像你相信的事情，但是你的信心往往是你所行出来的事情是你内心当中一个信心的表露。所以你外表你的信心到底是真是假，其实没有人知道，只有神跟你知道。但是呢，往往是在于你内心当中你的信是否是真实无伪。保罗在这边讲到说，提摩太他的信心是来自于他的外祖母还有他的母亲。保罗在这边也讲到说，他说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个在你可以称它叫做住在，就是 dwell 的意思，居住的意思。所以一个真实一个持续不断的信心，绝对不是你一时的感情冲动。你在布道会里面听到讲员的信息，你会回应，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的这种情感方面一些的回应，但是让你可以持续的在这上面，绝对不是靠感情的冲动，这些感情的部分都会淡淡下，就一旦慢慢随着时间就淡忘下去。所以一个信心是持久的，所以保罗相信这样子的信心曾经是住在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的心里面，后来也是住在他的母亲尤尼基的心里面。保罗相信要让提摩太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有突破，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在提摩太的心里面。保罗他就开始提醒提摩太，他曾经保罗希望可以看到提摩太，提摩太也希望保罗能够在他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保罗在他的身边。但是刚才有讲过，提摩太他很可能是在以弗所担任一个教会的监督或者是牧者，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但是很显然的提摩太在以弗所有服侍过，在此的教会有服侍过，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很显然的他流泪，而且保罗在这边说要将你里面这个恩赐再次如火眺望起来，然后又讲到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提摩太在这个时候因着服事上的困难，他确实会有灰心也会有胆怯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在教会里面有比较多的服事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日子，但是提摩太在这个时候他需要保罗在他的身边。但是很遗憾的是，保罗现在被关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提摩太必须要孤单的一个人去面对在当时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传异教的人，他面对这种的难处。特别是他知道 他可能保罗再也没有办法出来帮助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心里面的那个难处我相信是非常的困难。保罗在这边提醒他说两样事情，第一样事情他讲到说这个恩赐需要，这个恩赐可能是提摩太已经忘记了，或者在这些难处的时候已经忽略掉了。因为这是当初保罗他说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所以神借着保罗在他的身上有各样神所赐下来的能力跟恩赐。 提摩太需要再回想，提摩太需要再回想，而且不单单是知道你有这样子的恩赐，你也要让你的心再次的可以火热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在那些软弱当中，在那些沮丧里面，灰心泄气当中，我们的心也冷淡了。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他，再次的火热，眺望这个火，把它眺望起来，所以可以重新的得力，能够有胆量，然后因为后面还有当跑的路，还有刚当做的工作。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来将这样子的恩赐，将这样子的火能够再次的眺望起来，保罗就再次在提醒他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但是你会想说，那既然神已经将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赐给我了，为什么还会胆怯？为什么还会软弱？为什么还会灰心退后呢？很显然的，这些东西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魔鬼来的。许多时候在这些的服事上面有各式各样的难处，魔鬼愿意要打击我们，要让我们失去那个服事的能力，甚至让你觉得你再也没有这个心要去服事。所以提摩太在当时因着他所处的环境，他是有这样子的胆怯。但是这边讲到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个心原文是叫做灵，所以你可以说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刚强的灵，是仁爱的灵，是谨守的灵。以至于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刚强在我心里面的时候，我还是可以为主站立，我能够有这个能力来为真理来征战。但是神所赐给我这仁爱的灵，我时常记得对神的爱，对人的爱。谨守的灵，也就是我们尽管觉得非常有能力，我好像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谨守的灵常常帮助我有一个谦卑，知道我们所依靠的是神的帮助，来让我们做这样子的服事。保罗在这段当中，他劝勉提摩太要做一个忠心的人，确实在他的服事上有难处，但是要他为福音要勇敢，要刚强的站立起来，好好的使用神所赐给他的这些恩赐，而且不要把受苦当作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而是要看见说，这是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牢牢的守住我们所信的道。所以今天早晨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要跟你分享就是这一个信仰的传承，信仰的传承，信仰的传承。你可以从，我想我就从三个方面我们来思想信仰的传承。很显然的，在提摩太的生命里面，第一个他是来自于他家人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家人的关系来承接我们对神的一个信仰。就如保罗在这边讲到，提摩太他的信心很显然的有一大部分是因为他从小在家里面的教育，讲到他的外祖母，再到他的母亲。你要传承这一个真实的信仰，第一个从你的家庭开始。而且信仰的传承有一个部分是怎样，很显然是要口传，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如何在你的行为当中，你活出对神的敬畏还有信靠。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如果家里有孩子，现在在教会里参加儿童事工或者是青年事工的，我可不可以知道一下有多少？不是太多嘛，比我想象的少耶。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父母把孩子从这个教会带到教会里来参加，孩子带到教会里来参加都是希望孩子从小在教会里面能够接受基督的信仰的熏陶，然后在教会里面学习圣经知识，然后最终他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自己曾经也是这样子认为。我两个女儿，从小我们送她去基督教学校，到了周末呢，参加查经班，礼拜天呢，参加主日学崇拜，所以我们都想说，哇，一个礼拜七天都在教会里面，七天，那是应该可以会信主，容易信主。但是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你知道要成为一个跟随基督的人，绝对不是在一个你把他放到一个环境里面让他做一些事情，然后久了以后呢，他就自己会成为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曾经有一个年轻孩子跟我讲这个例子，他说你如果可以把一个人放在教会里面，然后就是这样子久了，他就慢慢慢慢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像是说你每天睡在车库里面，你睡久了就变成车子了。我想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进化论，是创造论，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开始。但是我绝对不是否认你们把孩子带到教会来这是一件错事，我们的孩子从小跟着我们到教会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随着他们的年龄渐渐增长，从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社会当中，你知道各样的媒体，他们周围的朋友，甚至我可以说是他们的老师，各式各样朋友同学老师，他周围所接触到的，他们会所吸收到的资讯，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在影响他们的生命。但是你怎么知道他们这个信仰，你的信仰传承到他们的身上呢？我想当他们离开家上大学那一刻，从小你可以拉他们到教会，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但是有一天当他到了教会的第一个主日，那个时候就是一切要见真晓的时候，当他可以自己来选择的时候，他会选择说这个信仰不是我父亲的信仰，我妈妈的信仰，而是我自己的信仰。他会选择要自己去这个教会，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他自己，他已经传承了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其实你上网去找一找，这个北美华人教会第二代的流失率你知道有多少吗？我很多不同的报告有不同的 number， 但是这个报告是多少？保守的是说70%-90%，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里面，从学前班到幼稚园到grade school， 然后到 youth， 然后当他离开这里的时候，有一大半他不会再回到教会了。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但是也是一个事实。所以你会问说，那我要怎么样来将我的信仰传承给我的孩子？很显然的，不是靠说他来参加多少教会，他读多少圣经。如果你的孩子在这个 grade school， 你就知道他们特别参加 Awana， 他们每个人背圣经是背得滚瓜烂熟的，甚至超过于我们。但是重点是，作为父母的我们是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活在神的面前。曾经听过一个姐妹分享，她是从一个牧师听到，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她说听到一个姐妹去问一个牧师说，跟牧师说，哎，我的孩子都不读圣经，她希望牧师给她一点的方向。你猜她牧师说什么？你们可能猜到了，他说那你读不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 我学到这个假冒伪善这个英文 hypocrite 这个 hypocrisy 这个字是从我的大女儿那边我真实的了解。原因是什么？就是 你知道这个就是假冒伪善，这边讲的无伪的反面，假冒伪善就是说你可以讲的好像你很有那么 一样的情形，但是你实际上你真实里面其实你不是那么回事。你可以让从小孩子跟着我们在教会里面，他也看着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在里面妈妈在上面带敬拜，爸爸讲道或者教主日学，可是回到家里面是什么样子你们大概都不知道，但是你的孩子都看在眼里。你是一个真实信神的人吗？你在神面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你说我们要信靠神，当你在难处里面的时候，你真的在信靠神吗？你真的跟神祷告寻求他来帮助你吗？当你看不见一些道路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反应？这个都看在孩子的心里面。所以希望我不是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一个无伪的信心不是一个强大的信心，你不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信心，你所要的是一个真的信心。跟你们分享这一个，左边这个是 John Wesley， 很多人可能知道约翰卫斯理，他是所谓的这个卫斯理教派的这一个奠基的这一个人。右边这个是他的母亲，叫做 Susanna。 这个是 John Wesley 他对于他母亲的一句话，他说我从母亲那里学到的基督教知识比从英国所有神学家那里学到的怎样还要多。所以我就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位 Susanna， 就是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他就立志，他不会将这个休闲娱乐的时间呢会超过他祷告和研读圣经的时间。比如说我们说你在脸书上的时间多还是在圣经之书上面比较多，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立志，而且据称他生了19个孩子，但是有9位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夭折，所以他有10个孩子他要去带。你可以想见吗？10个孩子你要去照顾他们，但是他每天仍然坚持花2个小时的时间与神亲近，研读神的话语。他是一个非常忠实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你知道他家里很显然不是很大，然后呢有10个孩子在那边，他大概没有什么这个空闲的这个一个非常私密的一个空间他可以在那边安静。所以他怎么做呢？他会把圣经拿到他一个非常喜欢的椅子那边，然后他就把他的围裙，很长的围裙，就披在他的头上。当他一这么做的时候，他家里所有的人就知道他妈妈现在在干什么，在跟神亲近，与神同在。所以你们不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不能来打扰他，除非是紧急状况。所以他就在那个里面去跟神亲近，为他的丈夫，为他的孩子代祷。他也研读非常多圣经里面关于神的奥秘，所以他对于圣经有非常透彻的一些深刻的了解。你如果上网去，有很多关于写他的书。所以他10个孩子里面有2位，一个是约翰，另外是一个叫 Charles。 约翰后来成立了这个卫理公会的这个教派，甚至你可以说叫做寻道会。查尔斯后来成为一个非常能够写很多圣诗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我们来看第二个。所以信仰的传承，首先而且是最直接的，是借着我们家人的关系来承接。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的，就像是保罗对的提摩太，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保罗成为提摩太信心成长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不但带他信主，也在他的服事上给他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们要开始学习说这些属灵的长辈，我也不晓得在座的各位，当 当你信主以后，有没有所谓你的这一个你的属灵长辈或者是属灵的前辈来帮助你，来更多的晋升，来带你做门训。这些属灵的前辈常常是他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对神的信心，还有他们顺服神的这些榜样，都是我们可以来学习跟效法的。也许透过门训，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的属灵的长辈前辈来帮助我们认识神，来学习如何遵行神的旨意。我知道，我记得还我自己最年轻的时候，长辈带领我做门训，一开始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在学习，但是慢慢的我就可以发现，这些带领我的前辈们就会，以前会很多意见都要问他们，我该怎么做决定，但是慢慢就发现他不太会替我做决定，他要我学习如何的来做决定，但是我们常常还是会去问他的意见，甚至用他的意见来作为我的意见，然后甚至请他们来替我做决定。但是那些前辈们都会慢慢的来要我自己来明白神的心意，不是他来替我做决定，而是我开始可以了解神会要我做什么的决定。因为这些前辈们，他不是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而是怎样，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他说我们传扬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谁那里，引到我面前，不是引到神面前。所以这个属灵的这些的属灵长辈带领人到神的面前来。这边讲到说，其实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讲到保罗跟提摩太，但是讲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摩西跟约书亚，你可以看见神怎么样将他们放在一起，神怎么样将一个传承的工作放在他们的当中。在申命记里面就讲到，这是当摩西他知道他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他也即将要离开这世界，他就把这一个使命传承给约书亚，而且一直强调刚强壮胆。你发现很有意思哦，那个保罗跟提摩太也是要他要刚强。所以摩西他自己，他一生当中他学习顺服神的命令，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那在这边他告诉这些约书亚，之前的记载在前面六节的地方有讲到，他也同样的要嘱咐这些以色列民，但是他当他将这个带领犹太人的这一个职位责任转移给约书亚的时候，他知道约书亚心里面的情形，他要他你要刚强壮胆，接受这样的工作来带领百姓们渡过约旦河，完成神的使命。到了后面，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神自己来跟这个约书亚说话，一开始又是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而且到了最后面，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约书亚他带领犹太人进入迦南地安居下来，但是神的提醒，我想约书亚跟摩西都知道，他们不能够永远在犹太人当中来做这个工作带领，所以他承接了这个责任，不断的要将他们提醒带领他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想一个传承常常透过这些属灵的长辈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心意。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就是讲到说交托忠心能教导人的人，就像 我想前面两个就想到说，我们从的这个家人当中讲到在属灵的长辈上面，我们来领受神的这一个心意，将这个无畏的信心传承下去，也领受下来。但是希望到了我们不是就停在这里，因为保罗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很快的他就讲到，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如果有做过门训，特别是你使用那个合神心意的门徒，你大概就知道这句话里面他其实讲到了四代人。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看得出来，有四代人。第一个是谁呢？在最前面的是谁？这个我是谁？保罗。对，保罗他教训，他教训给谁呢？听的人是谁？提摩太，他听见了。而且保罗不是说你听了就算了，你去遵守就好，而是说你甚至要去交托，就是说保提摩太你需要再往下交托给谁呢？一个忠心的人，忠心能教导的人。那教导什么呢？就是这个别人，所有后面的。所以你发现这个是一个世代相传，就是说不是只有世代，而是说要代代的这样子相传。我们每一个人，也许你现在是在某一个阶段，但是你要相信神一个传承的工作是不是停下来的。也许有一天这个别人其中有一位，他就会开始成为像保罗这个，他开始在教训。所以这是一个传承的工作。其实今天最后面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己这两天的见证。我家里面有一些东西需要维修，所以前两天就来了一个这个厂商的一个销售人员，他是一个年轻人，非常年轻的人。我们交谈当中呢，就发现说，好像我们有一些东西蛮契合的。后来发现我们都是基督徒，其实是他先问我的。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你有去教会吗？我就说有，我是我们教会在这里。他说我好像有看过。他是一个非裔的黑人，他说他15年前被领养到美国来，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起很多。然后当我要送他离开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今天要在教会分享信息。他就说对，那正好你要讲什么内容？我就讲说我要讲这个信仰的传承。他说哇很好，他就开始讲他自己对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些状况。这些年轻人从小在教会，但是长大了到了大学里面酗酒吸毒这些的。然后他就说我会为你祷告的。他那时候要出去要做去别的地方，然后他正要走的时候，他就说我可以现在就为你祷告吗？这个年轻人就在那边跟我握着我的手为我祷告。我就看见这个一个传承，不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口号，而是我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我相信神是自己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也不断的做着一个传承的工作。所以我想最后才是在这里我们思想神的心意，我们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而且怎样，我要用口将神的信实传于万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早晨在这边来学习认识你，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愿意传承你自己的心意，也将你那一切美好的丰盛你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去跟人分享。主，让我们承担这样子的一个使命，也让我们可以不断的传承，不管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是也许是有年轻的弟兄姐妹需要我们来帮助的，或者是你让我们在各样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学习教导，也学习去交托，主，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 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